Hello。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一起学习摩西律法的部分。我们一直在学习旧约，从创世纪开始，现在在出埃及记。我们头一段时间一直在学习神的十诫。那学完十诫之后呢，我们根据十诫的内容，前四诫和后六诫，那前六诫我们发展出来的细则叫做典章的部分，主要讲的是人和神的关系，敬拜神的。那后六诫是发展出来的细则，叫做律例的部分，是神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矛盾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人和人之间的这部分的内容，我们上次已经学习了一部分，我们今天还会继续学习。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把时间交在神的手中。好，天父们，感谢你，你是那圣洁公义的神，你也是充满怜悯和慈爱的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一起来学习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帮助我们求主来带领以下的信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现在学习的摩西的律法部分是大概在3000多年以前完成的。那么你可能会问，3000年以前写的东西和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关系？我们上次在学习的时候已经和大家讲过，我们在学习摩西律法的时候，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学习。首先第一点是从知识的角度，因为整本的圣经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的话语。当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到底通过圣经向我们说了什么，这样我们以后在和别人介绍的时候也知道，你要准准确确毫无差误的向别人去讲旧约究竟是讲的什么信息，摩西律法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从一个知识的角度，我们要了解，我们要明白。那第二个角度呢，是从神学的角度。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学习摩西律法的过程当中，因为神颁布的这所有的律法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神的属性，我们通过对律法内容的学习，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属性，这样增强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是第二个角度。那第三个角度是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因为尽管摩西律法是3000多年以前神通过摩西颁布的，但是律法中很多精义的东西，就是说精华的部分，我们今天仍然在用。那把旧约中的律法跳出时代文化背景，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这是我们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学习摩西律法。整个这个典章部分大概有从出埃及记的记载大概有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奴仆条例，第二部分是关于人的伤亡的条例，第三部分是财产管理的条例，第四部分是一些道德层面的条例，那最后一个是公休，所谓的公休就是神的这个安息日和安息年的一些节日的规定。那我们已经学完了奴仆的条例和人身伤亡的条例，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关于财产管理方面的一些规定。在财产管理方面呢，从出埃及记的这部分经文，我们大概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关于财产管理方面。第一个呢是牲畜，因为当时的社会牲畜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邻里之间的借用啊，还有一些互相这个打架呀，还有很多偷窃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来处理。然后呢，第二个部分是作物的一些损失管理规定，就是说当时的是属于农业社会，在田里种很多的麦啊，或者是庄稼，那么还有葡萄园，因为葡萄在当时是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水果，他们酿葡萄酒，然后吃葡萄做葡萄饼，还有的其他的一些水果没有提及的，像无花果啊、石榴啊，在中东地区都是非常重要的水果。那么在这些个农作物的管理方面，如果出现了一些损失怎么样来管理。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综合性的托管暂借，然后如果你借别人东西，如果你雇佣了别人东西，出现了一些状况怎么样来处理。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审判官的一个审断制，这个我放在最后我们看的时候会有经文详细来解释。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内容，就是牲畜损失的一些规定。经文是在21章33节，就是21章剩最后一点，从21章33节到22章第4节，经文是这样说：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它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以他为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就是关于牲畜损失的一些规定，大概有三个不同的场景。第一个，落在井里边怎么处理；第二个，牛处牛处死了怎么办；然后第三个，牛羊被偷了怎么来处理。我们先看第一个，当牲畜落在井里，这里边那个井这个字呢，是翻译的时候翻译成了井。那在原文中呢，这个井这个单词啊，还有深坑的意思。我们还可能大家都记得那个约瑟的故事，约瑟被他哥哥扔在深坑里边，和这是一个词。大家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打一口井并不容易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能够探测到哪里有水，哪里有地下河，用现在的技术挖井，一挖一个准。那当时是没有这个技术的，所以打井是非常不易的。那可以说在社区里边并没有很多的井。那这个词呢，在这里边可能指这个深坑更贴切，因为他们在中东的地区雨季的时候，他们可能要存一些水。那么怎么存呢？就挖一些深的坑，然后呢用来储水了，可以用来其他的用途。那么如果你在家的附近或者在旷野中挖了一个坑，你的井这个坑或是井的盖没有盖上，牲畜路过的时候不小心掉在里边了，如果这个牲畜死掉了，那挖坑的主人要负责赔偿，那死的牲畜要归这个井的主人。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别人的需要，你不能只顾自己有水用，但是呢不想别人的牲畜会有危险，甚至也有一些这个人也有这个风险。如果小朋友的话，有的掉到坑里也是很危险。所以这里边神就规定，当你挖坑是可以的，打井也是可以的，一定要盖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因为现在我们都已经在城市生活，都是自来水，已经几乎没有这个概念这个井。因为我的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那个小时候那个是我们农村是用井的，用打水，用辘轳打水，那个井口。当时我们都已经要有盖要盖上的，因为有小朋友一不小心掉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那个神在3000年以前就已经通过律法来规定，你要打井也好，挖坑也好，一定要盖上，就是防止一些意外的这个事情发生。这里边主要是讲的牲畜，如果掉在坑里死掉了，你的井的主人或者坑的主人要负责赔偿。这是这个关于落井的一个规定。那么另外呢，在申命记，就是后来摩西向以色列人重申神的律法中，提到了一条类似的规定。申命记22章第8节，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我们知道中东地区呢，他们的房顶基本都是平的，而且呢旁边可能又会有很多的矮墙可以上去，很容易上去，因为他们夏天的时候很热，可以用在房顶上一些晒一些粮食啊，或者是来朋友可以在上面这个吃饭呐、或者是休息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风险就存在，就是说人如果特别是小朋友跑到房上掉下来摔伤了，那就要承担责任。所以神在规定连盖房子事情都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怎么盖，在房的顶上的周围要安一圈栏杆，防止人意外 掉下去。你可以看到神是多么的爱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些小事都规定的非常详细，就是要预防意外的事情发生，尊重人的生命。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谁家有没有后院修游泳池的，在美国想在后院建一个游泳池并不容易，有非常多的法律条文规定你要申请那个许可证，然后在修建游泳池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详细的细则，一条一条你都要遵守，最终核实以后你才能够用。有几个简单的，首先你要在游泳池周围要修建栏杆，这个栏杆至少要5英尺高，然后呢，栏杆的最底下那层和地面的距离一定要小于2英寸，栏杆和栏杆之间的缝隙不能大于5英寸，栏杆必须要有一个向外开的门，不能往里去开，向外开的门，而且要自动能够锁上的门，而且在栏杆附近不能有梯子。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规定啊？就是防止小朋友掉在游泳池里面出现意外情况。这些精神从哪里来的？3000年以前摩西律法中就已经都有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很多规定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恩典早在3000以前就向以色列人展示出来了。考虑到人的生命非常重要，所以你在任何有风险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都要事先做好防护措施。这就是我们看到摩西律法中很多很多的条款，我们今天的尽管国家不同国家的律法中都能够体现出神的律法的一些精义在应用。第二种情况就是牛和牛会打架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牛和牛顶架，当然斗牛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牛和牛当时的时候，我们现在要知道现在的基因技术啊，还有一些科技手段呢，可以培养出一些没有脚的牛，或者是在小的时候把脚剪掉让它变得秃一些，当时是没有这个技术，当时的牛都是有很长的脚的，那么很锋利，而且呢牛的力气又非常大，有的脾气暴躁的牛见到对面的牛或者是邻居家牛会去攻击，那么当牛和邻居家的牛打起来的时候把对方的牛给处死了怎么办？因为我们讲当时的这个牛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一个是用来生产，还有用来献祭繁殖，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是第一次发生怎么办呢？死牛两家平分，活牛也要卖掉把价值两家平分，很公平，神的这个律法都很公平，那损失共同来承担，因为牛和牛之间的事情不是和人和人之间的事情，所以呢如果发生任何的损失是双方均摊，死牛一家一半，活牛卖了钱一家一半，这是第一次发生。如果这个牛不是第一次触人了，不是第一次这个和别的牛去打架的情况下，以前就顶过别的牛但是没有顶死，没有处死，那么几次以后还要发生这事情，那个属于就惯犯，我们叫用这个人讲叫惯犯，重复的发生，那处理就不一样了，主人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你看到神对这么细致的东西都有详细的规定，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怎么样来处理，这是牛和牛之间的是首犯还是惯犯。第三种情况就是偷窃，这个偷在当时也有，虽然可能不是那么频繁但是还是有。那这个偷窃怎么办呢？当这个牛或者是羊被贼偷走了，当然这前提是把贼已经找到了，这时候如果牛和羊已经被杀死卖肉了或者吃掉了，或者是已经被卖掉了，就是在贼的家中没有找到活的牛或者是羊，贼抓到了，这是怎么办呢？要这个窃贼5个牛赔一头牛，4只羊赔一只羊，就是你偷了别人家一头牛，如果你把它杀掉了或者把它已经卖掉了，抓住这个贼你要用5倍的价格来赔偿，如果是羊是4倍的价值来赔偿。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牛或者羊已经找不到了，无论是你吃掉了还是卖掉了，这是一种情况。如果牛和羊或者其他牲畜还活着，在这个窃贼家中找到了， 这时候的赔偿就是双倍，你把这个牛羊还回去，你还要额外再补偿一倍的价格，这是对贼的一种惩罚。那有的贼可能，贼之所以 是去偷，一方面是 有贪婪的因素在里边，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太穷了。如果你没有钱来赔另外一半的，就是双倍的，或者是 四倍或者五倍的，怎么办呢？这个贼就要被卖作奴隶，用他卖的工价来赔偿。这是关于偷窃牲畜，如果发生的话，怎么样来处理？就一个是看到这个能不能把原来的牛或是羊找回来，如果找回来，那就是双倍；如果找不回来，牛五倍，羊四倍。那驴怎么办？后边我们再讲驴怎么办。还有一个，如果窃贼来偷东西的时候，主人夜里发现了，拿来无论是用什么利器也好，是用棍子也好，把这个贼给打死了，怎么处理？这里边还是两种情况：一，在太阳出来以前，就是夜里，如果这个窃贼偷这个牲畜的时候被主人发现给打死了，主人无罪。但是呢，如果太阳已经出来了，这时候贼偷东西被发现被主人打死了，主人就有罪。这个和我们今天社会不太一样，是不是？今天如果是在这个美国社会，你要入室偷东西或进院里偷东西，各个州的法律也不一样，有的州规定你可以用枪去开枪去打他，但是呢，加州就比较严格，你不能防卫不能过当，如果这个人就拿你一个苹果拿你个梨，你是不能开枪把他打死的，尤其是当他没有感觉到你威胁到你人身安全的时候，你是不能开枪把他打死的。加州是非常的这个和别的州不一样，很多州都是你可以，如果进到你的院里偷东西，你感到威胁的时候，你就可以开枪防卫的。但是当时这个以色列这个律法，神的律法中两种，一个是你看不见的时候，黑黑的时候，那你就有权完全正当防卫，把自己打死，你没有任何责任。但是一旦太阳已经出来了，偷一头牛或偷一只羊，他不至于犯死罪，尤其是已经看到的时候，这样你就不能防卫过当。所以看到神非常恩待，既恩待这个主人，也要考虑到这个贼的这个生命的安全，就是说同时这也是这个有一些预防作用，不要黑天去偷东西，当然打死白死。那白天呢，如果被打了，一定是被抓到了，那抓到就要按照刚才那些赔偿。如果白天被打死了怎么办？这个主人要承担什么责任？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就像偷驴怎么办，一会儿我们再看。但是无论如何，当窃贼来偷东西的时候，主人是可以防卫的，根据不同的时段用不同的方式来防卫。这是关于牲畜的管理的一些规定，因为牲畜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所以神规定的非常详细。那么第二个部分，关于作物的损失的一个条例，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记载在22章5到6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里上好的赔还。若点火烧焚烧荆棘，以至于将别人堆积的禾捆或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所以这里边也是一个是牲畜，如果你在别人的田间放牛也好放羊也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无意的，你就是本来没想到那儿去，但牛羊跑那儿去了，把别人家的庄稼都吃光了，或葡萄园也给糟践了，或者是你刻意的把自己的牲畜赶到别人的园里边去吃，你憎恨对方，然后你把这个牛羊赶到那儿去，把人家庄稼吃光了，都要把自己田中上好的拿出来赔偿，不是一般的，把你田里自己田里最好的，你损坏多少，你要赔多少。无论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你要把自己家里边最好的拿出来赔还被损坏的这家。这是关于牛羊或者牲畜来赔偿的一个规定。那么点火，这个可能大家有的知道，就点火叫烧荒，就是把那个附近的杂草烧掉。在美国我们经常看到，在那个 Bidwell Park 也会经常有点火烧荒，把一些杂草烧掉， 防止火灾的发生。那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呢，把这个杂草烧掉是防止来年有更多杂草，因为干的时候把它烧掉以后，种子也就烧死了，这个杂草减少。但是如果在烧荒的时候一不小心把邻居家的那个已经捆好的割好已经捆好放在田中晒干的那个禾捆给烧了，或者是在地里边已经干了还没有收的庄稼给烧了，也一样一定要照价赔偿。所以你看到无论是牲畜还是作物，神都规定的非常详细，损坏了就要赔偿。而且你要防止，尤其是放牛放羊，你要特别的小心，不要把别人家的庄稼给吃掉或是果园给破坏掉。所以也是尊重别人的财产。那么第三个叫托管借故条例，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2:7-15。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里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偿还，加倍赔还。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就必进审判官，要看他拿了原主的对象没有。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那看守的人就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这段呢就是讲述的叫托管或者是借或者是雇用来的怎么来处理。首先第一个呢是钱或者是物品的托管。大家要知道当时的社会没有银行的，没有提款机的，你也不会把现金或者是这个你的钱物都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或是放在银行的账户上。那当时人们的银钱或者是其他这个钱都是放在家里的，只能放在家里，因为没有这个金融服务机构。那么当一家人要出门的时候，你那很多钱呢，无论是金或者银怎么办，万一有贼来偷怎么办？所以呢当时的一些习惯就是让邻舍帮你看管一些贵重的物品，一些金钱，你就会委托邻舍来帮你看管。那么如果这种委托关系中出了问题，出了损失怎么办？第一个是托管之物被偷，本来你是替别人保管的钱也好，是贵重的物品也好，来贼把它偷了。如果这个贼被找到了，那还容易，就是贼要双倍赔还。那赔还以后怎么样和那个主人和那个托管分，这个没有讲。但是呢贼要双倍赔还，找到贼了一切就好办了，因为你把它可以东西追索回来。那么如果贼没有找到，本来是你帮人家管东西，结果被偷了，贼还抓不到，怎么办呢？这事要不要负责？这时候就规定，这个律法规定，你要到审判官面前，到法官面前，你要凭耶和华的名，就是神的名起誓，我没有拿东西，没有拿这个贪墨，这个原来这个主人的东西的确是被贼偷走了，要凭耶和华的名，凭神的名起誓，那么本主就要罢休，不要让委托这家来赔。就是说为什么要以神的名起誓？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信靠神的，因为神的名是最大的，凭人的名起誓没有用，所以要凭着耶和华神的名起誓。你一旦这个托管者以神的名起誓以后，我就是没有拿你的东西，也没有贪你的东西，是的的确确被贼偷走了，这样就没有事了。所以这是一种情况托管之物。那还有就是托管的牲畜，如果一家里边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或是参加什么节期，或者是有全家都要离家的时候，他有很多牛啊或者羊啊，也同样要托管 委托邻舍来帮着照看，你要去放牧啊，你要去饮水呀，要去管理，这是要托管牲畜。那么这个托管的牲畜，或死或伤或被抢走，又没有第三方做证人，怎么办？也是要凭神的名起誓。如果是凭神的名起誓，我没有责任。被无论是这个怎么样死掉了，或是腿断了，或者是被抢走了，你要凭着神的名起誓，你就没有责任。主人要罢休，看管之人不用赔偿。这是一种情况，就是说托管的牲畜或死或伤或被抢走，然后呢，你要按照以神的名起誓，和我没有关系，我尽责了，然后呢，你就不用赔偿。第二个，如果牲畜是被贼偷走了，看管的人就要赔偿牲畜的主人。这里边刚才讲的一个是伤，或者是伤了，或者是死了，或者是被抢走，而这里边讲的一个是被偷走，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偷是指这个贼悄悄把它偷走了，上面那个讲就是被赶走，中文是赶走，或者是那个 taken away 那个词，如果你看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是通过一种强暴的手段把牲畜拿走了。无论你是在田间放牧的时候被强盗赶走了，或是因为局部的战争被战争的对方或是军人给拿走了，这是指上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是叫不可抗力，被强盗给硬抢走了，或是被军人给拉走了。这时候你像以神的名起誓，你就不用负责任。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况，你在家里边或者在圈里边被人偷走了，这个看管的人就要赔偿。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不公平呢？这个就要讲到一个叫契约精神。当你的邻舍答应你要负责看管的时候，你要尽心尽责的去看管。偷那是没有尽到责任，被偷走了你没有尽到责任，所以你要负责赔偿。那额外意外的事故，意外被人抢走了，不可抗力造成的，当然你就不用负责任。所以这里边要尊重的时候是这个契约精神。你答应的事情就要去做。我们信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他也盼望他的子民也是信实的。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相互这种贪托管非常普遍，如果没有这个契约精神，那就会乱得一团糟。所以神希望所有的以色列的人都要有契约精神，叫一诺千金。你答应帮人看管，无论是钱财是牲畜，你要尽心尽责的去看管，这样子才能够彰显神信实的本性。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信守承诺，答应的事情要做到？我们今天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教会的这个团体当中，在我们社区当中，答应的事情要去做，这叫信守承诺，一诺千金。我们是信实的人，我们既然答应了做事，就要去做。所以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在别人委托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要给人一个印象，你办事我放心，或者我办事你放心，要有这种印象，就是说要信守承诺，我们是信实的。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和刚才讲的差不多。如果这个看管的牲畜、托管的牲畜被野兽给撕，就咬死了、撕碎了，也是一样，这也算是不可抗力。因为当时这个人没有像现在这么有这个防护的能力啊，有枪啊，有什么的，你可以把野兽赶走。当时可能就一些棍棒。那如果是碰到一些狮群呐、或者狼群，把野兽把这个家畜给撕碎了、咬死了，你把剩下的拿回来做证据，看管的人就不用负责任。这里边托管只要负责任，只有一种情况，就被偷走了，被贼偷走了，你要负责任。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把贼抓到了，贼赔偿，那你就没有责任。如果贼抓不到，那你要负责赔偿。所以这是牲畜托管。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借用。如果你耕地自己家牛病了，或是自己家这个临时找不到牛，你要去向邻舍借一头牛来耕地，或者是借一头牛来运输东西，这时候如果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怎么办？ 如果你借的这头牛的主人也在现场，如果发生任何的伤亡情况，借的这个邻舍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你的主人在，你主人要负第一责任。所以，如果是牛要伤了，主人要在场的话，要主人负第一责任。所以，这个借的人就不负任何责任。但是如果主人不在场，你把这个牛牵到家里耕地的过程中，主人不在场，如果伤了或者死了，这个就要负责赔偿责任。这个用我们今天这个例子，如果你借别人的车，如果这车主在车上刮刮碰碰，你不用负责；但是呢，如果这个车主不在车上，那你刮刮碰碰就要负责，就是简单这么一个概念。这是这个借，但是如果是你花钱雇来的，无论什么情况，你都不负责任。当然，你要负责正常的使用和正常的看护，产生任何的意外情况，你是不需要赔偿的，因为你当雇这个牲畜的时候，雇的价格当中已经包含了各种的风险因素在里边。如果产生任何的意外情况，主人要承担责任，而雇佣者是不负任何责任的。所以这就是关于牲畜在当时的这个管理的一些规定，非常详细。就神对以色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管理的非常详细，就是要减少各种矛盾，避免冲突，事先做一些预防的工作，让以色列人的生活能够被祝福。那么最后一点，我把这个第九节单独拿出来来看，因为当你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完全把它读一遍的时候，好像似乎有一些比较这个条理不是非常清楚。这个是因为我们翻译的原因，因为翻译这个词翻译的过程当中啊，希伯来文原文它有很多交叉结构、对称结构，我们翻译到英文也好，还有汉语也好，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翻译出来。这段其实也是一个大的一个对称结构。那么最中心的一个经文第九节，这个我把它单独拿出来说，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如果是驴怎么办？如果其他的鸡鸭怎么办？或者是这个，主人在白天把这个贼打死了怎么办？就说很多细节的事情不能面面俱到。我们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律法，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列得非常清楚。尽管以色列律法已经很多很多，几百条、800多条，可是还是不能把所有的事情方方面面都列得非常详细。那么出现问题的时候怎么办？神设立了一个审判官的制度，所以这里边第九节就讲到，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者是为牛，或者是为驴，或者是为羊、为衣裳、为什么食掉之物，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是两方面，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所以，任何情况下，当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的时候，怎么办？要到审判官的面前，由审判官来决断谁要负责任。就像今天一样，打官司到法庭，法庭判谁有罪，谁就是有罪；判谁输了，谁就输了。怎么赔偿？这里边一般的情况都是双倍赔偿，双倍赔偿，这是审判官的这个制度。那么，审判官这里边这个词啊，在原文当中啊，它和神是一个词。不同的英文的版本翻译的也不一样，有一半的英文的版本就是翻译成神，把这个案件带到神的面前；那么还有一半的英文的版本翻译的就是审判官，另外呢，中文的版本翻译的都是审判官。所以我也是做了大量的这个去文献呢，还有词汇的查找和研究，我觉得翻译成审判官更贴切，因为像这个牛啊、驴啊、羊啊，小事不可能每次都找到神的面前，让神来给你判断一些小的事情，非常明显的事情，那么神设立的审判官就可以完全的来处理。所以这是一些小的事情，就到审判官面前，审判官来做判断。另外呢，这个审判官的设立也是由神来设立的。那么在《申命记》16章18节 A 说，你要这个是申命记中的记载，是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就是说，当以色列人 进了这个迦南地以后，每一个城池每一个支派里边都要设立大量的审判官和官长，那么审判官就要负责处理这些民间的纠纷。这是神让以色列人，当你在一座城市这个拿到一座城以后，就要设立审判官。那个城各城里也是有这个原文，就是城门口的意思。大家记不记得很多在故事的发生都是发生在城门口，亚伯拉罕买这个东西要到城门口，还有这个路德那个波阿斯和路德那个确立关系的时候也要到城门口，就是说审判官办公的地方可能基本上都在城门口办公，或者他的办公室就在城门口附近进进出出的地方，那包括税吏也好都要在城门口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城门口是一个审判官应该是个办公的一个现场办公的地方，所以这个神就让他们在各个城里或在城门口要设立审判官来审断以色列中所有的这些矛盾纠纷做处理。接着后边十六章也是生命记中的信息，十六章十八节 B 到二十节说审判官怎么样来断案，审判官的处事规则是什么呢？这里边有规定，审判官就是这个他们就是审判官，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审判官在审判过程中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后边还有几节我们看一下，他们在耶和华所选的地方只是你的判语，你必照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遵守遵行，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对审判官有要求，对百姓也有要求。那么这段呢还有这个违反了怎么办，若人善感不听，那从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你神的面前的祭司或者不听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恶从以色列人中间除掉，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我们看到神设立这个审判官的制度，神让审判官要按照至公至义来审断案件，不能看人的外貌，不能看这个人穿的华丽，是一个有位分的有地位的人你就偏向他，不能因为他是穷人他是乞丐你就忽略他，另外也不能收受贿赂。今天的社会审判官收不收受贿赂很多，尤其是在一些国家审判官失去了公正，这个社会就一团糟，美国社会也是一样，当审判官司法系统出问题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一团乱。所以神要求设立的审判官一定要至公至义，按照神的公义的标准来审断各种案件，不能收受贿赂，也不能够看人的外貌，完全按照神的律法来审断各种案件。这是神对审判官的要求。神对百姓的要求怎么办？审判官一旦判了以后，你必须按照审判官的执行，让你双倍赔偿你就必须双倍赔偿，判定谁有罪谁就是有罪，谁要负责任。如果不听审判官的，这个人要被处死的。审判官在当时是有绝对权威的，所以为什么神设立审判官制度，就是让人也敬畏审判官，你说话有绝对的权威，不听要被致死。所以你看到当时神对以色列人这个制度的设定是非常完美的，大事讲得非常清楚，小事审判官来判断，审判官判断了你就必须要执行，不执行的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子最后一句话，这样那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人中间除掉，同时呢众百姓听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就是不能任意妄为，有很多规定在那里边，神让这个制度来减少犯罪，预防犯罪，起到了威慑的作用。所以这是神设立这些规定。然后还有一个 当时我嘱咐你们审判官说，你们要听讼，无论是兄弟彼此相争，或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诉，都按照公义判断。神不仅仅是让以色列人内部，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的矛盾，按照这个神的公义来判断。当时在以色列中还有很多外邦人，已经归化的以色列人，就是说他们接受神，接受以色列的这个生活方式，接受神的律法，生活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些人和以色列人产生矛盾的时候，同样的原则，你判断的时候，你也不能单纯偏向以色列人，对于外邦人有歧视，不可以的。那个时候就已经 equity 了，就已经是公平的了，就没有这个歧视在里边。神要求你要公平对待，所以你看到神那时候不仅仅是爱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中的外邦人也同样公平的被对待，没有偏往这个去往政治的。所以我们看到神设立了审判官这个制度，就是让以色列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对审判官要求很高，对百姓也同样要求，必须要遵行，因为他是代表神在以色列当中按照神的公义来审断以色列的案件，所以他有绝对的权威，所以让以色列百姓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这是审判官的这个规定。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在这儿，当时一些小的事情，像刚才我讲到的，如果驴这个被偷了怎么赔偿，如果偷了别家的鸡鸭怎么办，就是小的事情怎么办，审判官基本上就能判断。但是如果一些大的事情，像这里边记载的，你的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这个个人之间也处理不了，小的事情这个审判一个人就可以处理，难断的事件怎么办呢？你就要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指定的地方去干什么呢？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于指示你。这个就是说，如果有重大的案件，难处理的案件，要有祭司和审判官共同处理，两个方面，一个是判断，一个是祭司是可以直接求问神，然后从神那里边寻求帮助，然后呢两个方面同时来处理重大的事情，这样保证这个公平公正。因为审判官如果处理不了了，那就要有祭司在场，双方共同来处理，同样所判断的就有绝对的权威。所以你看到大事小事神都有规定，这样子在以色列生活当中，如果无论是审判官也好，祭司也好，还是百姓也好，都按照神的律法去做，他们的生活是应该非常和谐的。可是后来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的堕落和败坏，就是因为祭司和审判官都出了大问题，所以以色列才出了大问题，以色列才被神把它打碎，南国和北国都被灭了，就是他们的祭司、他们的审判官、他们的领袖出了问题，从上到下的这个腐败问题，或者是拜偶像的问题，导致了以色列的灭亡，这就是后来产生很多问题的一个根源。在新约当中，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没有所谓的当时的审判官了，但是神在他自己的教会中也同样设立了牧者、长老或者一些执事。在教会当中，这是神所设立的权柄。那么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在教会当中，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我们就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如果产生矛盾纷争怎么办？第一选择要去教会的牧师长老那里寻求帮助，争取要求教会的牧长来调解，来解决矛盾和冲突，这是符合神心意的。因为神家里的事情要由神家里边的权威，就是这个权柄来处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一到八节中讲了一段经文，我们一起看一下这段经文。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断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不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而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你们的弟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教导他哥林多教会怎么样来处理一些问题。保罗当这里边有很多指责的成分在里边，当时的教会产生很多问题，那么处理的不得当。所以通过保罗这段信息，我们也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问题矛盾最好在教会的牧长同工的协调和调解下来解决，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我们通过今天虽然这些规定和条例都是3000以前摩西神通过摩西颁给以色列人的，但我们仍然看到有好多好多的信息和我们今天仍然是密切相关的一些神的心意在里边，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应用。那么我想到三点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第一点，爱邻舍。为什么爱邻舍？当邻舍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帮助。当时是因为没有现在的这些设施无论钱财也好牲畜也好托管，那你要托管。我们也有啊，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家狗没人管，哎，没有弟兄怎么帮着照看，那个 Maggie 姊妹帮着另外一个老师去喂猫啊，就说这种事情我们都在做，那么就鼓励大家继续做爱邻舍，有需要的要去帮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契约精神，我们今天人真的非常需要契约精神。这个契约不仅仅是纸面上要双方签字的合同，我们一句的承诺就要去做，要去遵行。夫妻之间的承诺，弟兄姊妹之间的承诺，甚至你和其他这个朋友之间的承诺，我们要信守承诺，做一个一诺千金的人，不要随随便便就违反我们的承诺，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种契约精神一定要有，我们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到。还有一个叫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就是在教会当中牧者长老都是神所设立的权柄，我们一定要尊重牧师长老的权柄。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协调和沟通来解决，没有必要把它拿到世界上去。这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思考应用的。那最后呢，我就把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的8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共勉。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凭着爱就遵守神的律法，爱就完全了神的律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你的公平和公义是你的宝座，你也盼望你自己的儿女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活出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相爱，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也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也我们尊重你所设置的权柄，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一些不足之处都求神来光照。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